继续来分享《创世纪》第四章啊，《创世纪》第四章，在前面啊，我们透过每天的灵修，我们看到到了第四章啊，亚当与夏娃同房，生了该隐。该隐在母腹当中就是罪人啊，夏娃，该隐在亚当的家庭当中成了主啊，成了主，被亚当和夏娃所高举。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该隐来杀亚伯。好，所以我们在第四章的关键的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的犯罪，他的后裔从该隐开始就身在罪中啊。今天呢，我要从第四章，因为前面的是灵修过的啊，但是呢，我从第四章第一节啊，因为我刚才让国弟兄读是从四章一节开始读到四章十七节，这里十七节经文。我们要给大家讲三个果然啊。我们来看到亚当犯罪之后啊，罪进到了该隐的身上。第一个果然就是罪人果然杀人啊，罪人果然杀人，就是杀人该隐杀亚伯并不是偶然的，该隐杀亚伯是一种必然。啊，是罪行的，是罪人犯罪的一种必然。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当人和人的关系断绝之后，当人和人出现纷争之后，当人和人之间出现抱怨、仇恨、嫉妒、纷争之后，啊，杀死你就是最后的解决方案。这就如同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利益的冲突，战争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啊，当和平的谈判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到最后都要用战争来解决。所以杀人、战争啊，无论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因着仇恨、因着嫉妒所纷争所产生的杀人，还是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成为罪人之间纷争的最终解决方案。所以这个是我们前面看到的该隐杀亚伯的必然性啊，这是必然的啊。该隐必然会发怒，该隐必然会在变了脸色，并且该隐也是必然会将亚伯除去而后快。好，然后上次的灵修呢，我们是停到了第八节啊，停到了，对啊，不是停到第八节，上次的灵修是停到第十二节啊，我们来看到了神对该隐的咒诅啊，神对该隐的一个审判啊。神对该隐的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样一个三重的咒诅。今天呢，我们要来从十三节开始看啊，十三节开始看啊。我待会儿跟大家讲这里第二重的果然是什么意思啊？十三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当前面神审判蛇审判亚当、审判夏娃的时候，他们都是没有反对的。唯有等到了该隐被神审判咒诅之后呢，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所以，该隐对神的判决表示强烈的抗议。这个强烈的抗议，他是在控告一件事情，就是控告耶和华的判决，就我的刑罚，我所受的这个刑罚与我自己的罪不匹配。啊，过于我所能当的，就是他控告神，你给我的这个判决，给我的这个咒诅，与我自己的罪是不匹配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罪人啊，他是不可能靠自己单单来认识自己的罪的程度的，他不能真正的来认识到自己的罪，然后他只能认为神是不公义的，所以。该隐就是在这里控告耶和华，你是不公义的，就是你的判决与我的罪不匹配，就是你是不公义的。你当 该隐来判断上帝是不公义的，他是用自己为公义的标准来判断神是不公义的。第二，所以该隐也不可能去祈求上帝的饶恕，因为他也不能够明白上帝的恩典，上帝有赦罪之恩。所以我们看到，若不是神在罪人的生命当中有工作的话，一个罪人他是不可能靠自己，哪怕他在上帝不断的击打、不断的审判当中，他是不可能靠自己，直到他下地狱的时候，他都不可能靠自己来认识到上帝的审判的公义性，也不可能认识到上帝是存留怜悯的，并且向神来呼求悔改，这是不可能的。啊，这就是我们以前常常讲的，一个罪人他是不可能到了地狱当中开始认罪的，不可能到了地狱当中他也不可能祈求上帝的赦免啊。所以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了啊，过于我所能当的。为什么该隐会这样来控告呢？为什么该隐觉得不行，这个刑罚我绝对不能去接受呢？啊，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14节该隐说什么？你如今赶逐我离开之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定会杀我。该隐在这个14节，他用了一个递进的结构讲了三件事情啊，讲了三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咒诅是我不能接受的。该隐讲了三件事情，而这三件事情是层层递进的。第一，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个地，就是如今你赶我离开了这个地，这个地本来是可耕种之地，但是你离开我，现在你赶逐我离开了。原来神赶逐亚当离开了伊甸园，现在神赶逐该隐离开这个地，他不是仅仅离开伊甸园，他是离开了这个地。为什么？因为亚当受的咒诅是亚当可以耕种这个地，虽然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但是该隐受的咒诅是什么呢？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要流离飘荡在地上。所以该隐是要被上帝赶逐离开这个地的。所以这个第一层的关系，该隐就是不愿意接受的，是他与这个地的关系，就是他与这个环境的关系。第二，以致不见你的面。那该隐是不是这句话里面表达他想要见神的面呢？并不是这样子的，你看到后面就会知道，因为它是层层递进的结构，它不是平行的结构。他说以致不见你的面的意思就是我要躲避你，我没有脸见你，我不敢见你啊。这一层以致不见你的面，再次他我再强调一遍，他不是表达该隐他有任何的悔改之意，而恰恰就是表明该隐目前的属灵状态与神的隔绝。所以该隐说，你如今敢做我离开这个地，以致不见你的面，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要流离飘荡在地上，是不是？而本身流离飘荡在地上本身就是神对该隐的咒诅。神前面第十二节讲的咒诅就是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个很重要。所以该隐理解了这个流离飘荡，我在之前灵修讲过流离飘荡的字义啊。该隐知道这个流离飘荡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是的，你现在把这个咒诅交给我了，但是该隐最怕的是什么？你发现这里的层层递进，该隐怕的是什么？该隐不是怕离开这个地，该隐也不是怕不见你的面，该隐怕的是什么？当我流离飘荡在地上的时候，凡遇见我的必定杀我。凡遇见我的必定杀我。声音 OK 吗？因为我刚才讲了，我这里网络不好，根本看不到你们的任何回应啊，所以你们声音 OK， 你们要跟我讲一下。所以在这个第二个果然是什么呢？我前面讲了，在这个4章1-17节，我跟你们讲三个果然。第一，当罪绵延到从亚当犯罪绵延到他的后裔当中去之后，罪人果然杀人，罪人用杀。把对方杀掉作为解决纷争啊，来夺得自己的利益，让自己的利益得到体现，得到自己利益的一个最终解决方案。第二是罪人什么？罪人果然怕死。所以你会发现该隐怕的是什么？该隐根本不是怕我离开这个地，该隐也不是怕地好像不给我效力，该隐更加不是惧怕离开耶和华的面，该隐怕的是我会被杀。该隐怕的是我会被杀，所以在这节经文当中，14节经文当中，该隐以递进的结构的方式宣告一件事情， 我最怕死亡，我最怕死亡。所以罪人果然怕死。换句话说，罪人要以杀人来作为自己发泄仇恨一个最终的表达方式，本身就是因为他最惧怕死亡。因为他最惧怕的是死亡，所以他才会要将死加在别人身上，作为自己发泄仇恨的最高方式。好，然后在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啊，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当该隐说啊，凡遇见我的啊，必定杀我。然后耶和华在15节说，耶和华对他说啊，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啊，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这说明什么？说明耶和华承认该隐叙述的是个事实，对不对？该隐陈述的是个事实，该隐没有在撒谎。如果该隐前面是在撒谎，该隐说凡遇见我的必定会杀我，像我们传统解经的一样，亚当夏娃是第一个人，亚当是第一个人，夏娃是第二个人，该隐是第三个人，亚伯已经死了，这个世界上如今只有三个人，该隐怕谁来杀他？如果按照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前设的条件，就意味着该隐在撒谎。而如果该隐是在撒谎，15节就根本不会出现这样一句话。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如果你说将来是有可能啊，亚当再生儿育女，其他的人类有可能会来杀掉该隐，那么请注意这里的原文：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什么时候立啊？他不是10年之后立，20年之后立，在该隐有遇到潜在危险的时候再立，而是现在就要立一个记号，免得现在。当时有人遇见他，就要现在把他杀。你要注意，这里的原文，他用的都是一个现在的时态，当下的一个时态。所以这就告诉给我们听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常识。之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常识没有看到，这是最简单的经文非常清楚的表达的意思。之所以不能看到，因为长久以往我们在教会里面接触的一些所谓的传统的解经，它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前设了。有了这个前设，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方式来解释这些经文。但是最简单的、最合理的解释很简单，就是这个时候该隐如果被赶逐离开这个地。啊，这个地已经在该地园之外了。如果该隐再次被赶出，该隐后来就要移到挪得之地，在那个地方，该隐是有危险的。所以，该隐是在，我再强调一遍，该隐是在叙述一个事实。就是因为他在叙述一个事实，所以耶和华对他说，耶和华才要现在给当时有必要，神才有必要，就在这个时候就要回应该隐，就在这个时候要赐给该隐一个记号，就是为了在这个时候避免该隐被杀。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常识所以我才会之前来跟你们说，我们要先根据经文本身，要根据圣经经文本身来理解圣经本身所要传递的意思。好，但是这个呢不是15节的重点，15节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常常有很多人问的，神为什么要赐给该隐一个记号？该隐明明犯了罪，
夏天和秋天和冬天吗？
而且犯的是杀人的罪，神为什么不马上让该隐以命偿命呢？啊，那你看你们的概念啊，你们的思维总是会偏离的。你看有人就会问，记号是啥？圣经有没有说呢？圣经有没有说？圣经没有说，没有说，这就是奥秘。你不用去思想，你要把关键的这一节经文15节，你要去思考的关键的是神为什么要给他设立一个记号？你的理解的重点，你的 focus 不是在于记号本身是什么，而是在于上帝为什么要给该隐一个记号？因为什么你会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因为在你看来，杀人偿命。该隐理应该现在就要被杀，要么耶和华现在要把他杀死，要么耶和华借着别的手把他杀死。该隐都是活该的，该隐都是罪有应得的。那么神为什么要给他一个记号来保护他呢？这才是你需要问的关键点。而且神的这个记号啊，它非常的有保护效力，讲得很清楚了。这个记号一旦设立了，就人遇见他就不能够杀他了。但是这个记号是什么，我们并不用去知道。你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要给他一个免死的金牌？ 因为我刚才讲了，因为在人看来好像这是不公义的，这是不公义的啊，在我们看来，那么这我们之所以觉得这是不公义，我们好像是站在亚伯的角度，亚伯已经死了，那这个杀人犯怎么能够逍遥法外呢？好，所以你们会知道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要给他悔改的机会，这当然上帝要给他悔改的机会，这是一个原因，但是还有更加重要的原因。这里还有更加重要的一个原因，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更加重要的原因是，那个有可能就是该隐所害怕的那些人，啊，首先这些人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些人有可能会杀他，这是两个前提，不然神就不可能给该隐这个记号了。神说之所以给该隐这个记号，是因为有两个前提：第一是有人，第二这个人是有可能会杀死该隐的。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这个该隐的潜在危险，该因为杀人很明显就是什么犯罪，很明显触犯上帝的命令，很明显，所以神是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该隐已经把他的兄弟亚伯杀了，现在神要设立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上帝要禁止人再次杀。禁止其他的人再次杀人，这就又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人很容易杀，就如同该隐杀亚伯一样，毫不犹豫。就是我刚才讲的，罪人果然杀人，罪人果然杀人。所以上层在这里设立一个记号，不是仅仅要保护该隐。当然，给他怜悯的机会，也给他悔改机会。更加重要的是，要将这样一种杀人的恶行制止住。但是，能够制止吗？当然不能制止。等到后面，我们看到该隐的家谱当中，到了拉麦那里，能够制止吗？不能够制止，根本不可能制止。但是从这里这个角度上来讲，神并不是说那个该隐不应该偿这样一个死罪，并不是这样子，而是要制止人的罪行。好，那么这对于亚伯来说是不公义的吗？这对于亚伯来说是不是不公平的呢？当然不是，神仍然是审判该隐，该隐的罪仍然上帝会审判，该隐的罪仍然是要永死的，而亚伯仍然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是要得以复活的。所以第二个果然就是罪人是果然怕死的。而当神给了该隐这样的一个记号，好像让他得到保护之后，16节你看到的是什么？于是该隐立刻离开耶和华的名。你看到没有？该隐根本没有任何的悔改，他在这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悔改，他也根本不是想要留恋活在上帝的面前，根本不是这样。当他得到了这样一个承诺之后，所以我刚才14节，我在讲到。该隐他是三层递进，他怕的不是被赶逐这个地，他怕的也不是不见耶和华的面，他怕的是有人要杀我。而当他从神那里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好像免死的记号之后，该隐立马就走了，该隐就立刻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啊，他就到了伊甸园的东边更远的地方。这个我之前在灵修的时候跟你们讲过，为什么伊甸园的门它开在东面啊？为什么挪得之地，该隐要去到的那个地是在伊甸园的东边的啊？伊甸园为什么是上帝的圣所？它的门是在东侧的，神的荣耀进来是从东面进来，神的荣耀将来从圣殿里面出去也是从东边出去。好，这个是16节。这个是16节。好，今天我们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要看17节。前面两个果然，就是罪人果然是要杀人的；第二，罪人果然是害怕死的，惧果然是怕死的；第三个果然就在第17节。17节是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如果第4章一开头的时候啊，亚当夏娃同房，生了该隐。这时候该隐是生在母腹当中的第一个的罪人，然后呢， 这个罪就在该隐的身上被明确的写明出来，透过该隐杀亚伯啊。但是到了四章的十七节，又到了一个新时代啊。四章的十七节又到了一个新时代，崭新的时代。我们先来看这节经文，这节经文非常的有讲究啊，非常的有讲究。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好，先看上半句，该隐与妻子同房，他的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所以我刚才又要讲了，如果你接触了，如果你一开始就设定了一个前提条件，亚当是神所造的第一个人，那这个时候该隐的妻子他到底是谁？该隐的妻子他到底是谁？有人说家谱里只记载男子，可能夏娃也生了女儿，只是没有记载上面。夏娃当然生了女儿，只夏娃生了女儿，当然没有记载在上面。但这时候夏娃有没有女儿？没有女儿，清楚吗？所以，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说，该隐他的妻子是谁呢？就是亚当和夏娃再生的女儿。这种解经就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犹太教的解经，这是犹太人的传统看法。这是犹太人传统的看法。我以后再有机会跟你们展开说，犹太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解经的啊？这样一种解经其实并不符合圣经正常的理解，就是刚才的那个圣经正常的理解并不符合啊。但是犹太人的这样的一种解经是因为。这是不能够娶外邦人，对吗？之前一直讲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以色列人是不能够跟外邦人来通婚的，你知道。然后呢，犹太人当犹太人去读这些旧约的时候，他们强力的被这个诫命，因为这个诫命神一再的透过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不断的向他们的列祖来宣告这样一条命令啊，以至于到以斯拉记，他们都要集体的来休妻。所以在犹太的概念当中，在犹太的信仰当中。他们的信仰是靠什么来传承的呢？他们的信仰是靠血统来传承的。所以他们会认为，上帝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去和外邦人通婚呢？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但实际上，神为什么不让他们与外邦人通婚？是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吗？断然不是。耶稣的血统纯正吗？耶稣的血统已经不纯正。你会看到耶稣的家谱当中已经不纯正了。所以神为什么不让他们与外邦人通婚呢？很简单，是不想让他们敬拜外邦人所敬拜的神。只是犹太人不明白，所以在犹太的传统观念当中，他们非常强调的就是什么？就是在我的一个族内的一个就是怎么讲，一个近亲当中的婚姻。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讲到这个该隐的妻子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的解释这个妻子就是亚当他所生的其他的女儿。但是实际上这节经文17节的这节经文，如果要已经解经的话，你会非常明显的发现17节的这节经文与在伊甸园当中神为亚当造一个妻子造一个女人是完全相对应的。这当亚当作为选民在伊甸园当中，在上帝的圣所当中，神用亚当的骨头肋骨来造一个女人，造一个妻子来给到亚当，与现在离开耶和华的面之后，该隐为自己在伊甸园之外娶妻，这两件事情是完全相对应。因为在前面四章一开始的
哦，大家稍等一下，王老师那边可能掉线了。
OK，好的，那个我发现是，我现在在国内，我用电脑上 Zoom 的话就不行，然后现在要用手机上，要用语音，可能才，对，我现在终于可以看到你们，不然刚才你们人脸都看不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刚才讲到，如果你把前面的你的预设的立场稍微有点改变，你会发现在这里耶和华神在伊甸园当中，就是在他的圣所当中，然后为他的百姓亚当娶妻，来造一个女人来给亚当，与这里当该隐作为蛇的后裔，他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之后，为自己。在伊甸园之外，在选民之外，在外邦人当中娶妻，这是完全相对应。所以这个以后呢，我会等到讲到创世纪第六章，我会就这个问题整体来重新再做一个全面的解释，我会把所有新约你们认为是来证明亚当是第一个人的所有的这些经文都拿出来，我们再来详细做些看看。我只是在这些经文，现在在旧约这些经文当中，你很明显透过常识，你会发现这里是有些问题的啊。如果你把亚当变成是第一人的话，你解释起来会非常的牵强。好，当然这个并不是重点，这个不是重点啊。这里的重点是什么？这里的重点是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这里有三个动词：同房、怀孕、生育。同房、怀孕、生子，这是在圣经当中男人和女人繁衍后代的一个经典表述，就是同房、怀孕、生子。所以这里告诉给我们听，该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罪人，离开耶和华面的罪人。他的妻子也是个罪人，他们同房、怀孕、生子，但是生出来的这个以诺，好，请问与4章1节夏娃生该隐有什么不一样？在4章余下来的经文当中，因为今天呢，我们只观察到4章17节，从4章17节开始往后的经文，它的核心人物啊，一直到4章结束。该隐的家谱这里结束，核心的人物就是两个，第一个以诺，第二个是拉麦。以诺作为一个开始，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拉麦作为这个新时代的高峰啊。那么这个以诺和4章1节夏娃生该隐有什么不一样？当然都是罪人生是罪人，夏娃这时候也是犯罪，夏娃也是跟亚当同房生了该隐，但是有什么不一样？你会发现，这我刚才不是说吗？17节开始的一个新时代啊，这个新时代呢是三个新，哪三个新呢？叫新的人类，叫什么呢？新的人类、新的城市、新的宗教、新的人类、新的城市、新的宗教啊。所以新的人类这个呢，就是到底这个新的人类是谁？我到底是谁？那这个新的人类就是从以诺开始，以诺是第一个这个新的人类的开始，而这个以诺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夏娃生那个该隐的时候，夏娃说的是什么话？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我前面跟你们解释过这节经文有两种解释方式，里面一种解释方式就耶和华帮助我得了一个男子。这是传统的解释方式，也可以解释为啊，我得了一个男子，如同耶和华一样。好，但是无论哪一种解释方式，在夏娃生该隐之后，夏娃的概念里面有个非常强烈的概念，就是这个孩子是上帝给我的，明白吗？但是在该隐与他的妻子生以诺开始。这里就根本没有与神无关了，这是生出来这个孩子完全与神无关了。你今天去产房里面生一个孩子，你的新生儿会从国家那里得一张出生证，出生证上面告诉你听，父亲是谁，母亲是谁，然后在哪个医院接。
接生是不是？然后他的什么身份证号码、什么户口本，这一切的东西标记，只是告诉你听，你是这个国家的某一个人，你是这个家庭当中的某一个人，但你与上帝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这时候才开始，这种进到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什么时代呢？可以完全把上帝拿走。从第一，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繁衍、同房、怀孕、生子。同房怀孕生子这样一件事，一件非常神圣的生育的事情上，开始把上帝拿走。而实际上，生育的事情，完全生育的事情，虽然不是爸爸妈妈在创造一个新的生命，而是爸爸妈妈在生养一个新的生命。这个过程当中，是极其具有什么呢？是可以最正常不过的与神的一个干预相联系起来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是第一次啊，以诺的出生与上帝完全没有关系。该隐夫妇不会再将这个孩子视为是上帝的产业。第二，以诺出生在哪里？这点非常的重要。以诺他出生在一个城市当中啊，这里我所以第二个就是一个新的人类。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啊，该隐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呢来叫做以诺。圣经当中啊，这里是从圣经记载的一个城市文明的诞生啊，或者说一个新时代的人类文明的诞生。那么圣经当中有一个贯穿新旧约的一个始终的真理是什么呢？外邦人的城市始终与教会或者是神的圣所相对立，这就是相对应的一条线索，就是外邦人的城市始终是与神的教会、与基督的教会、与神的圣所相对立。从这里该隐建的第一个城市开始，到后面有比如说宁路建立的巴别，宁路建立了很多城。里面有巴别，一直到启示录我们所看到的巴比伦大城大淫妇，这是一条整个一条线索。那么神的圣所的这条线索呢，起于哪里呢？起于伊甸园。伊甸园是神的圣所。到后面呢，亚伯拉罕建坛。好，亚伯拉罕建坛直接对应该隐建城，知道吗？直接对应该隐建城。我刚才待会会跟你讲，就是该隐建城，它不是建立一个新的城市啊，不是一种里面有新的人类，更加重要是一种新的宗教。而亚伯拉罕建坛是单单来敬拜耶和华的，所以伊甸园到亚伯拉罕建坛，到摩西建会幕，所罗门建圣殿，到最后圣城耶路撒冷，这是一条线索，这又是一条线索。所以这里是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是完全对应的啊，到最后是完全对应的，到最后巴比伦大城要被倾覆，圣城耶路撒冷要重建。啊，这两条建筑是完全对应的，所以你们不要很简单的以为该隐建的一个城市啊，因为如果按照大家我刚才讲的又要按照之前的那个理解，该隐现在建的这个城市呢，应该只有该隐和他妻子以诺三个人，所以该隐的一个人建造了一座城市，而这座城市呢，实际上呢只有他们一家三口，这根本就不是城市，他根本不会用这样的一个词的。好，下面呢，我就要重点跟你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城市。城市在这里的属灵，因为你们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什么叫做一种新的城市，我们就不能理解什么叫做后面新的宗教。在古代，城市它不是一个市场，它也不是一个群居。就是你很多时候我们会理解，在我们印象当中，城市是什么呢？城市是起源于一种商业的交换，或者是一种经济的活动，这是第一。第二呢，好像人越来越多呢，就组成了一个城，不是的，这两个概念都是不对的。在人类历史上，最初要建立的城市，它都是军事要塞，它是军事单位，是来进攻敌人和防守之用的。就是我先跟你们讲的中国的字，那个国啊，它里面是个戈，是那个武器，边上那一圈叫做城墙，然后呢野外，它是一个军事堡垒。所以城市是一个恐惧的产物，是人恐惧的产物，惧怕什么？ pass， 知道吗？惧怕什么？仍然是怕死。所以这是跟前面一脉相承的。该隐就是因为怕死，怕被别人杀死，所以要神呢给他立一个记号。但是神给他立了一个记号，当上之后呢，他仍然不安心，然后呢就要建城市，而且这个城市绝对不可能是三个人，因为如果三个人的话，基本上不可能起到一个军事堡垒的作用，知道吗？所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该隐这个城市一定是有一定的规模的。所以该隐基本上等到他到了挪得之地的地方，其实该隐已经是一个什么呢？已经是有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权柄？不仅有不仅有我们讲到好像首领一样的权柄，更加有宗教方面的权柄。好，所以这是我从一个城市最初的它的一个功用，我来跟你们说。然后你们知道以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以诺的名字啊，以诺的名字如果是动词就是被献上。以诺这个字的名字它有很多重，它可以解释为奉献、献祭，解释为教育，各种意思。所以以诺这个儿子是被该隐重点培养的。为什么这个城市要给他取名叫做以诺？至少有两个含义。当一个城市之所以要命名，无疑就是要跟其他城市相分别。所以这就是该隐，圣经从来没有说该隐是建造城市的资源，所以该隐并不是第一个建城的。当该隐在那个地方建立城市，就说明并且给他命名叫做以诺，就说明其他地方已经有城市，已经有很多的军事堡垒了，说明那个地方已经是征战杀伐非常剧烈的地方啊，非常剧烈的一个地方。而以诺这个名字，该隐就意味着以诺是什么呢？是他所设立的祭司。我刚才讲了，以诺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人，他的身份，他我刚才讲，你们不要概念中还停留在好像该隐就是统治他的一家三口，该隐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以诺生活在那，然后在生养众多，根本不是这样的，好像周围荒无一人，全是野兽，根本不是这样的。那个地方是已经是有很多的城市了。然后这些城市都是一些军事的宝宝了，而在这个地方，以诺就是该隐所要设立的他这个城市里的祭司，或者说该隐会将来在他死后将这个城市的管理权交在他的儿子的手中。以诺不仅是这个城市的祭司，要带领他们来敬拜神的，而且当然这个城市是什么神，我待会会讲，然后也是要来带领，好像来管理这个城市。好，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我们前面看到的第一点，就城市它本身的一个概念，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是个有形的一个堡垒，它是一个恐惧的产物。而在当时代，任何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宗教行为的，都是有自己的宗教行为的啊。所以我下面就会讲，为什么这不仅是一种新的人类，一种新的一个城市，更加是一种新的宗教呢？为什么呢？当这个经文当中讲到该隐要建一座城，就是刚才十七节，该隐建造了一座城。这个建造这个动词，知道圣经最早出现在哪里？好，你们用微读圣经看一下，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哪里？你会发现这里非常的奇怪。该隐建造城市的这个动词竟然是哪里？是上帝为亚当造夏娃的动词，一模一样，2章22节。而且这个动词不仅是在这里是该隐建造以诺城，将来就是建造巴别塔，都是用的这样的一个词。所以显而易见，该隐在这里，他这里圣经用到这样的词，就表明该隐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它不是简简单单这是一个我的栖身之地，它不是简简单单这是我的一个堡垒，不是简简单单这是我的四面墙围起来的一个空间，不是简简单单，而是 这个地方啊，我现在跟你们讲，就是完全相对应的。怎么对应呢？神给亚当建造一个女人夏娃，从亚当的肋骨成为他的骨中骨、肉中肉，我们都非常清楚，在前面解经的时候非常清楚，亚当与夏娃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啊？基督与他的交合。亚当要爱夏娃，如同基督爱他的教。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心腹啊，这个关系非常非常清楚，对不对？好，现在我问你们，那该隐与城市，该隐建造这个城市呢？我刚才讲的，该隐建造这个城市的用的这个词，就是上帝造这个女人给亚当的这个词一模一样。那该隐与这个城市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它就不是简简单单是那个我刚才讲的是我所居住的一个地方，不是的。该隐与这个城市的关系就是类比于撒旦与世界的关系，与亚当与夏娃的关系类比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爱他的教会，教会是他的心腹，撒旦爱被他所玷污的这个世界，世界是撒旦的淫妇，世界就是撒旦的淫妇。所以该隐对这个城市是充满爱的，这个爱刚才讲了，它不是简简单单，这是我的一个居住，不是，它是充满着一种爱，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是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以家庭为偶像、民族为偶像、以国家为偶像的所有的民族主义、家庭主义、爱国主义的源头。所以你来看，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你我爱我的家，我爱我的城市，我爱我的国啊，家成国。你在这样一个范围当中出生，你在这个范围当中生活，你在这个范围当中死。你不要以为好像这个地方只是我出生的某一个地方，我现在回到了我的故乡，这是我出生的某一个城市，这是我的一个国家，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它不是一个空间，它是你爱的对象，明白吗？它是你生活的依靠，它是你生活的依靠。所以第三个方面，一个新的人类、新的城市、新的宗教就此产生了，是什么中风症？现在产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中风症？所以我刚才讲的创世纪四章十七节揭开了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篇章。该隐他要创建一种新的文明、新的宗教、新的时代，而这样的一种新的文明、新的宗教、新的时代是在基，当然是在基督之外。它不是一种简简单单的无神，知道吗？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无神，这个世上没有无神的，而是假神。那这个神到底是什么？这个神到底是什么？这个以诺这个城市，我刚才讲，这是人类的一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就是巴比伦大淫，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跟你们讲到启示录里面的巴比伦大淫妇，它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国，它不是一个族，不是某一个专制的暴君，它根本不是指这些，它是指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以这里为起点开始的整个人类的巴别塔的文明史。一个迭代在生长的一个文明体，那这个文明体有它的自己的宗教，它的神是什么呢？它到底敬拜的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后面都是魔鬼来掌权，那个黑暗的势力，但是黑暗的势力的潜台是什么？所以这个宗教是什么呢？这个宗教就是在约翰一书，我们在那节约翰一书第二章那节经文圣经所说，我们原来的心里面所敬拜的是什么？我们原来心里面所爱的是什么呢？我们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起头，知道吗？这个有形的世界的起头，你先不要讲私欲，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这个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个私欲好像你是摸不到的，但是这个世界是有形的，这个世界是里面那么无形的私欲的外在的彰显。当我们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们是爱它，我们是顺服世界的法则的，我们是被这个世界的，无论你把它称为思想，无论你把它称为价值观，无论你把它称为意识形态也好，我们都是顺服在这个世界的法则当中，然后我们甘愿被它影响，甘愿被它改造，到最后会被它吞噬，成为这个世界的某一个部分。我今天讲的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常常觉得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悔改，但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要悔改的是什么。该隐要悔改什么？你们知道该隐要悔改什么？该隐不是仅仅要悔改他杀了亚伯，他果然是要杀人的，他还要悔改他果然是怕死的，更要悔改他果然是敬拜这个新的宗教的，而这个新的宗教的实质是什么？就是死，就是死。因为这个败坏的事情和其上的事情趋向的就是死。所以我们常常你来到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悔改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悔改我们曾经撒过谎，我们悔改我们曾经恨过人，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我们要悔改的是什么？我们要悔改的是我们竟然是想要在埃及敬拜我们的神，这就是你要悔改。我们试图在埃及敬拜我们的神，当摩西来到法老面前三分之说啊，耶和华我们的神要将他的百姓从这里要带出去到旷野去祭祀我们的神的时候，法老不断的退步退步退步，法老中间说你在这里敬拜就可以了，在这里敬拜就可以了，在埃及敬拜就可以了，我允许放你们7天假来敬拜你们的神，你们不用坐庄，这个7天你们有自由来敬拜你们的神，你们到我所指定的宗教场所来敬拜你们的神。明白吗？我们的罪是什么呢？我们的罪并不是今天你曾经杀人，你曾经撒谎，而我们的罪就是我们试图，我们这一些好像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人，我们仍然想要在埃及敬拜耶和华。我们要么身体都没有出埃及，在我们中间其实只有两类人，一类人连我们身体都没有出埃及，第二类就如同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一样，身体出来了，心没有出来，身体出来了，心没有出来。所以等到以后再回到主日正道的那个系列，在真理当中生活的时候，等到下一次，就是我每一次跟你们讲的那个每一个方面合起来，就是什么叫做身体出来了，心没有出来，这是在很多很多方面。而基督教信仰是什么？圣经基督教信仰是什么？你看看马太福音刚开始，马可福音刚开始，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些使徒们的书信，他们不断的告诉给你听，耶稣基督来，他要来做什么？耶稣基督来要来做什么？他要救你们出来，他要救你们出来，脱离罪恶，脱离情欲的败坏，他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要救你们脱离法老的权势。而我们实在的问题就是很简单，我们仍然在原来的那个宗教当中，我们仍然在原来的那个宗教当中，原来那个宗教是什么？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顺服这个世界各样的法则去行事，然后完全被这个世界影响、改造、吞噬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等到以后我有个专题跟你们讲基督徒的工作观，我就会告诉你，大部分的基督徒的工作观完全都是错误， 而且我会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的工作观是什么？这个世界上的工作观到底是什么？他这个世界为什么要你不断的去工作？你们不要以为就是工作就是为了赚钱，不是，这不是他要达到的目的。好像工作就是把你所有时间都给捆绑死了，他要做到的根本不是这个目的，让你很忙很忙很忙，就没有心来敬拜神了，没有心来读书了，没有心来读圣经了，这些根本都不是目的。这个魔鬼。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轨迹，让你不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然后当你工作，永远不是这个目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抹掉你的罪。这是非常恐怖的，非常恐怖的。我以后会把这一点帮你们展开来讲，就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工作观是什么，而这个世界是怎么透过工作来把你的身份给抹杀掉，就把你的身份完全抹杀。今天的这个经文四章十七节是整本圣经进到一个新的开端。原来只是亚当夏娃他们违背了上帝某一条的命令，他们犯罪。到四章一节，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生出一个孩子，这孩子在母腹当中就是与神隔绝的，这是第二个环，第二个进到第二个那个关键节点。现在第三个关键节点是这个人杀了人，这个人果然杀人，这个人果然怕死，然后这个人又到伊甸园之外的挪得之地娶妻生子建城，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一个新的宗教的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大淫妇整个人类文明史在那里不断的迭代。然后一直到主再来。这就是整个人类的文明史的一个进程，而耶稣基督进到这个世界当中来的目的，就是要将他的百姓带出来，如同摩西要从旷野进到埃及，将以色列人带出来一样。所以当你去读出埃及记，当摩西五次不肯遵行上帝的命令去的时候，你知道这时候你要对应的是什么？新约要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就是耶稣基督对上帝命令的顺服。所以在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挣扎的地方，我们心里面挣扎的东西到底在哪里？一个基督徒其实他的生活是非常累的。你们不要觉得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平顺的。基督徒的属灵生活他是非常累的。累在哪里？就是他常常发现自己的心随着这个世界转。这个心随着这个世界转没有真正的得以自由。而你如果想要在这场征战当中得胜，你说我要祷告40天禁食祷告，当然很有用，但更加重要的是你要明白这个世界运行的法则。现在的问题是大部分的基督徒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法则，所以我们才会那么容易被引诱诱惑，然后被他影响改造吞噬而根本不自知，然后到最后呢，因为你根本不自知，所以魔鬼的谎言会慢慢的在你思想里面渗透，让你以为这是很正常的，甚至于我告诉你，甚至于更可怕的是你会把自己被这个世界影响改造吞噬当成是上帝对你的恩典，当成是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当成是上帝赐福给你。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以后等到讲到出埃及记，你知道出埃及记是非常深刻的。我问你们，法老开始让以色列人做砖，以色列人已经非常苦。后来摩西去求情之后，法老做了一件事情，说你们不仅要做砖，而且自己要去找草。好，然后以色列人就更加苦了，以色列人就开始哀求，然后开始埋怨摩西，对不对？你们都很熟悉这一章。好，假如这个时候，假如你们想想看，试想一下，假如这时候法老发布一条新的命令，说现在这样子啊，因为你们哀求，因为你们这样子，好，不要找草了。第二，做的砖减半，请问以色列人会不会集体感谢神说，全是你的恩典？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明白吗？好，我举的这个例子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不断的显现，不断的显现。明白吗？ 你把你自己在这个埃及所得到的一切当成是上帝的恩典，而上帝的恩典是要带领你脱离埃及，带领你出埃及，上帝的恩典是要带领你进到基督里面得以自由。所以我刚才在讲，从因为我现在讲到四章十七节了，四章十七节现在进到一个新的角色了。而你们如果理解了四章十七节这个新时代、新人类、新城市、新宗教，就理解了到了巴别塔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巴别塔，等到大洪水之后的巴别塔，大洪水之前人类在地上犯罪遍地，然后到大洪水之后的巴别塔，巴别塔说明这个宗教根本没有因着大洪水的审判而有任何的改变，反而登峰造极。因为呢，我们是时间关系，我只能把一些原则跟你们讲。其实我有很多的例子可以举例。我们上一次在真理当中的生活的应用呢，我们主要是讲一些吃喝一些简单东西。以后我们会讲工作，讲金钱，基督徒怎么样使用金钱，基督徒怎么面对这样一个消费型的社会，基督徒的教育儿女的方面到底的问题在哪里。这些事情你想要明白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做，首先必须要知道世界让你怎么做。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根本不去想世界让为什么，就是我现在之所以这么做，为什么是世界让我做的，因为你本能的觉得这些事情是自然而然的，都是这么做的，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好，这是今天的这个经文的分享啊，我就分享到四章十七节，因为四章十七节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新的阶段之所以它是一种新的宗教，那后面就讲到家谱，等到明天灵修就会讲到家谱，讲到家谱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一代人一代人往下面升，这个新的宗教这样一种在这个后面的延伸到最后的可怕的地步。第三个果然罪人果然是什么？是敬拜死亡。这些新的宗教的核心就是什么？就是死，知道吗？因为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是死的，是败坏的，是散发着死亡的气息，是受到死亡的审判。好，我有个结束的祷告啊，然后我们最后留点时间做回应啊。好，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实在带领你自己的百姓脱离埃及为奴之家，在基督里面得以自由，来领受主你丰盛的恩典，也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你做见证，而不是被他所掳去。求主带领无论大人孩子都在你面前蒙恩，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